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当你读完二十六章，你会发现以撒重演了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在这一章是特别的明显，表露无遗。父子俩都有妻子不孕的经历。在二十六章，他们同样遇见了饥荒，并且他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同样让自己的妻子声称是自己的妹子，这是非常相似的哈。那为什么有如此相似的描述，我们就无法去猜测。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些事情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进行了重演。我们看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比勒那里。这里特别强调，以撒呢住在应许之地，他也遭受了同样的试炼，就是饥荒。你会发现以撒是顺服上帝，住在应许之地。为什么在神的应许之地遭遇了饥荒呢？我们只能说这是试探。住在应许之地并不是说那里没有困难，没有挑战。当我们按神的方式生活，也按照神的要求去过信仰生活，不意味着不遇见困难和挑战。我们往往迷信，这种迷信呢，是说，如果我换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没有了困难；我换一个地方，我的困难会减少。这是非常迷信的想法，这也是律法主义的想法。律法主义的想法是，是不是我的生活方式不对，我生活的地方不对，所以我遭遇了饥荒？是不是我的工作不对，所以我处处碰壁？是不是我的婚姻不对，我的婚姻才不幸福？是不是我今年哪一步走错了，我才会遇到困难与挑战？这些呢，都是迷信，也是律法主义的捆绑。我们也不要迷信，我是不是换一间教会，我就不会遭遇苦难了？这些都是一种迷信。无论我们在哪里生活，在哪个地方生活，按哪种方式生活，只要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我们遭遇的苦难都是正当的。用迷信的想法来生活的话，一定是恐惧的，是不安的。以撒是按照神的应许，在应许之地，是神喜悦的地方，是上帝应许的地方，那里同样遇到了困难和挑战，那是上帝对应许之子，对上帝指民的试炼。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神可能预先知道了以撒的想法，他想要像他父亲一样下到埃及躲避饥荒，等饥荒过后呢再回来。但是你看见上帝好像在说不要离开，继续留在饥荒的地方，忍受饥荒，面对危机。为什么神要叫以撒看一看神自己的信实？神要让以撒留在困难的地方。更直白的话讲，神说你不要离开， 你就要在这个饥荒地忍受饥荒，看一看我的作为，看一看我的信实，看一看我对你的应许。我们遇见危机啊，就喜欢逃避，遇到危机会中断信仰生活，离开上帝，离开教会。当我们的在危机中离开上帝的时候，信仰等于遭遇了灭顶之灾。基督徒有一种病症叫青春期综合症，我们都从青春期走过来，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法越来越独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自己的这个世界观，父母说什么偏不去做，拒绝，再不高兴离家出走，对着父母大吼。基督徒也有青春期综合症，虽然信主很多年，10年、5年、20年甚至更久，还是有这个青春期综合症，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上帝啊，如果你不按我的想法成就我，我就中断信仰，我就离开教会，我就离开你。其实都是一种愚昧和无知。信心呢，如果不在危机中训练，是不能成长的。在这个饥荒中，神要训练以撒的信心，同时神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作为。我们总想盼望自己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常说，神啊，我的生命怎么还不成长？但是我们还不想遇见困难，还不想在困难中训练信心。圣经总有一个法则，就是信心在危机中显得真实，在困苦中更加的纯洁。信心不经过困苦，没有办法成长。你说不对呀，圣经不可能这样写呀。我们没有圣经观，没有圣经思维。圣经讲到信心的时候，讲到信心超越的时候，讲到信心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是在危机和困难中。在试炼中有百般的大喜乐，信心一定经过试炼，这个信心才变得更加宝贵。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我们常常认为信心不经历苦难，平安稳妥，它就会更加健壮，信心会结出果子来。其实不然，信心必须经过训练，而且苦难的训练，危机的训练，生死的训练，贫穷的训练，梦想被一次次打破的训练，这个信心才能成长。圣经从创世纪神的子民到启示录的结束，信心一定是在危机中成长，在绝望中依然信靠上帝，这个是信心。如果你和我的信心要经历训练，必须要经历困苦和苦难，在困苦和苦难当中继续的信靠神，继续的倚靠神，这叫信心被训练。那么我们看见上帝对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神再次向以撒重申了神向他父亲所讲的应许，这个应许包含承受土地、子孙众多， 也借着以撒的后裔的福气临到世界各国，就足以显明以撒还不是最终将福气带给世界的那一个后裔。在以撒之后还有后裔。应许的最后一句在强调说，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这里特别强调亚伯拉罕对神应许的信从。我们要记住，应许的基础并不是在于人的信实，乃是在于耶和华的启示。应许的基础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这个时间用什么来安慰以撒？用话语，用应许，用救赎的计划来安慰以撒。神爱他子民最大的标记就是赐下他的话语。如果神收回他的话语的话，他的子民彻底的黑暗，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路标。我们常常盼望神用奇妙的方式，异梦啊、异象啊、特别的指示呀，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寻求的。神安慰他子民、安慰列祖的方式就是应许，对亚伯拉罕一样，对他的儿子以撒还是一样。当看见神的话语、听见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上帝爱我们的标记。我们在哪里寻求安慰？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见救赎的宝贵，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见我们偏行己路，在神的话语中我们可以读到真实的永恒的盼望，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彻底的安慰。人如果不寻求神的话，人是不可能得到安慰的。当人遭遇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人祈求，我们需要别人的带导，我们更大的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语。越是遭遇苦难，越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但是你发现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自暴自弃，随便，上帝啊，我是你的子民，随便你。自暴自弃的想法是可怕的，自暴自弃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的想法。不信的人工作失败了，婚姻失败了，他们也自暴自弃，自暴自弃是什么事都不干，吃喝玩乐，荒废人生。基督徒自暴自弃的方式是，我就这样了，上帝，我也不祈求，我也不会用话语来医治我自己，如同行尸走肉一样过生活，其实都是错谬的。人是有软弱的，但是方法是不对的。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以撒住在基拉尔呢，这个时间危机还没有解除，还要面临的饥荒，他就顺从神的话语。顺从神的话呢，是有困难的，是在饥荒中靠着神的应许顺服。真正的信心是顺服神的话语，倚靠神。今天有很多假信心，假信心是什么？明哲保身，倚靠上帝。这个明哲保身倚靠上帝呢，圣经不支持这种观念。我们更多时候是明哲保身倚靠上帝。比如说，不让公司知道我是基督徒，和即使公司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两者倚靠神，所 从表面看都是依靠神，但是别让公司知道我是基督徒，依靠神，这叫明哲保身。我要坦白的，我要勇敢的来见证我是基督徒，这个是让公司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依然依靠神，两者是不一样的。假信心往往是明哲保身，自己戴上了一个倚靠上帝的荣耀的冠冕。不是的，圣经讲到倚靠神，一定是在困难当中，为了顺从神的真理而倚靠上帝。你看有些人，他在困难当中啊，他倚靠神不是顺从神的话，而是保守自己不遭遇困难啊，保守自己能够凡事顺利，不丢弃工作，这种是明哲保身。他的本质并没有真正的因顺从神的话语坚定的倚靠上帝，因为倚靠神顺从神的话语，这种真信心少得可怜，多数都是明哲保身的信心，不是因为顺从神的话倚靠神，而是保守自己不遭遇困苦，不遭遇危机，不遭遇逼迫依靠神。以撒不是，圣经的原则也不是。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就心里说，恐怕那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我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怕，恐怕我因她而死。这里特别一个词，就是叫戏玩。戏玩呢啊，可以翻译为拥抱的意思。他的撒谎呢被这个亚米比勒发现了，亚比米勒下了一个结论，他怎么会和自己的妹子拥抱呢？他就判定这是你的妻子。以撒呢被招进了皇宫，这个王呢说他不诚实，这也是不信上帝应许的表现。神说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因为不信又遇到危机撒谎。不信的时候，人就会自我保护，不让上帝来保护自己。当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里面的动机是因为不信。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撒谎？就是因为不信。撒谎的背后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谎言越多，惧怕就越多。所以你看看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害怕有多少，谎言就有多少。谎言是为了遮盖，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谎言是可怕的。谎言的背后就是偶像的崇拜，保护自己，崇拜自己，让自己活在安全的地方，所以会撒谎。而所有背后的动机是因为不信。以撒的谎言呢被不信的王发现，一个信神的人被一个不信的人攻击不道德，这实在是羞耻的事。我想我们不要把这个谎言看为根源，谎言背后的不信才是真正的根源。当我们自我保护的时候，就是非常爱自己的时候，爱自己的时候呢，人往往不择手段。夫妻吵架的时候，不管对错，一定要吵赢。为什么要吵赢呢？显示自己有理， 就是要保护自己嘛，啊，不让自己丢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往往不分对错，不分逻辑，啊，要的是气势，把对方压倒。吵架本身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吵架背后，背后不分对错，不分黑白。所以说，谎言的背后的不幸是最可怕的，吵架背后的自我崇拜是最可怕的。因为爱自己，要保护自己，所以不择手段，言语、行为都是不择手段的一种体现。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应该是羞愧的，他羞愧的是什么？被一个不幸的人指责。不道德。那以撒找这个理由，他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哎，他找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合理吗？这个理由是他理性的预判。我们什么时候理性预判？理性的预判往往是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理性预判，那是可以的啊。我们出行要判断天气，判断路程，上班要判断堵车的时间和上班的时间，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在信仰上，理性的预判往往是失去信心的一种表现。以撒进行了理性的预判，他这个理性的预判没有根据信心，是根据自己纯粹的理性。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自主的位置上，来判断自己会不会遇到危机，遇到危机如何去解决。他没有站在信心的层面当中，相信就算这个地方的王抢走我的妻子，要杀我，神的应许还会保守我。这是信心理性的预判。我们今天有很多理性的预判。比如说我进公司，我能不能公开我是基督徒？如果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公司会怎么处置我？所以呢，我要悄悄的、秘密的，这种是出于什么理性的预判？理性的预判就缺乏了勇敢，缺乏了真实。我们在邀请人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理性的预判，他不来怎么办？我一说他拒绝，所以我就不要去邀请了。这种的想法呢，其实缺乏信心。信心是上帝会用出人意外的恩典，把邀请人来的人带进他的教会中。理性的预判往往缺乏信心。缺乏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用自己的理性假设了太多的危机，假设太多困难，假设太多坏的想法，而没有凭着信心胜过理性一切的预判。师姐，亚比比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妻子同情，将我们陷在罪里。”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惹这人，或是他妻子的，必定把他们致死。”在这里呢，这个王呢就下了禁令，禁止任何人去侵扰以撒和利百加，如果侵扰的话必执行死刑。我们看见以撒几乎犯罪，撒谎，让别人陷在罪中，但是神却在这个非利士人中间做了一般恩典的工作。在这里呢，并没有提到神直接的干预，但是我们要看见神用他普遍的恩典也干预了这件事情。上帝借着这位王禁止人民去犯罪，增加了以撒和利百加 生活的安定，这是一般恩典的干预。到了12节，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看见以撒呢，听见神的应许，就顺服住在基拉尔，好像会饿死，还有妻子有可能被夺走的危险。但是上帝祝福了有信心、顺从的人，那一年的收成有百倍的收成，成了富户，啊，成了富户。这里讲什么？以撒在信心中见证了、经历了神的应许和真实，经历了上帝应许的实现。如果我们在困苦中继续的忍耐、倚靠上帝的话，神也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会在困苦当中经历上帝的真实，经历神的奇妙的，一定会的。要相信上帝，相信他，就尝了尝主恩的滋味，品尝了上帝的美好。也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遇到困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要在信心中忍耐，继续的依靠神，你一定会品尝到上帝的美好，你一定会说出要没有上帝根本活不下来。在艰难中你也没有抱怨，虽然有一些抱怨没有讲出来，但是内心中还是在抱怨当中忍耐的依靠上帝，你会真实的讲出来，神养活了我们，神安待了我们，拯救了这个家。这种甘甜，这种美好，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可以买到的。15节到22节，我们看见是挖井的故事。那么，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呢？他的仆人所挖的井，后来被这些非利士人全部塞住、填满了。在这个中东啊，水井犹如生命。对牧人而言呢，井比任何的财产都重要。在中东地区，土地是没有明确的所属权，但是井是有明确的所属权的。如果把这些重要的井全部堵住，如同宣战，跟今天抢房子一样。今天如果有房子啊，父母把房子给了老大，没有给老二，那等于什么呢？要命的事情。井也是，井象征着那个不动产、房产一样，比黄金都贵重，它属于生命的源头。这个亚米比勒呢，就怕以撒强大起来，要他们离开此地。以撒没有跟他们血气抗争到底，他让步了，到别处挖井，得到了水源。你会看到这个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竞争，以撒就把那井名叫做爱色，就是相争的意思。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相争，这口井叫西提拿井。他又挖了一口井，这次呢没有竞争，起名叫利和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井的名字啊是有意义的。他在这个流浪中没有忘记神，反而见证神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好像给了以撒井，又给拿走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呢？神要显露以撒的内心，让以撒看见优先的次序。以撒必须要明白自己和他父亲一样，在应许之地是寄居的。神最终所赐给他的福分，并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永恒的、更美的家乡。 以撒并没有拥有土地，结果被别人赶走了，连井也反复的争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常有这样的现象，在某一个领域你发现神赐福给你，你很快又发现在某一个领域又遭遇了艰难和困苦。神为什么要透过层出不穷的苦难训练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奔向应许，奔向他，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事实上，我们很容易争吵，我们如果有人和我们抢井的话，或者抢我们所归属的物品的话，我们容易争吵，谦让是很难的。但是以撒呢，谦让了物品，没有抛弃信心，最后呢，在挖井的过程当中，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以撒胜利了。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竞争中啊，忘记了神，和世人一样，忘记神的时候呢，就会容易争吵，忘记自己是觊觎者的时候呢，就喜欢争夺。那么以撒的信仰给不信者带来什么影响？到了26节，我们会看见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结出果子。以撒的顺服神的应许，挖井，最后呢获得了井，他也获得了果子。亚比米勒来到别示巴与以撒立约，这是以前亚比米勒的祖先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地方。因为这个以撒呢，活出了神子民应有的生命，他的生命就吸引了人，吸引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看见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要想的是，根据圣经，别人从我们这里有没有认出我们是基督徒，有没有认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给人的印象是抱怨连连、惹是生非，这实属是不应该的，与我们的身份极不相称。我们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使人和睦，我们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从今世来看，别人更渴慕成为我们的邻居。什么吸引了亚米比勒？就是以撒有上帝的同在，并且有美好的品格。借着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性情，神的福也临到了以撒。那我们想一想，你的生活方式能够让别人说出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的日常行事是否让人正确无误地看见你所侍奉的神和那位与你同在的神？如果你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一想到基督徒，他们就满怀愤怒，指责这个人的罪，指责这个基督徒上激进分子，还是让别人看见有耶稣的形象，真实的关爱怜悯世上的罪人，让别人可以透过你预尝一下天国宴席的滋味？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以撒重演了亚伯拉罕的生活，有太多的相似，有太多的不同。其实在我们的身上，许多的罪都在重演，上帝的信实训练我们的法则也在重演。我们不要把自己置身事外，认为自己要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和亚伯拉罕、以撒一样，信心要经历训练。神的真实是一样，从来没有改变。信心 就会住在迦南地，经历上帝。信心是盼望更美的家乡，不在地上和别人相争。信心一定会结出果子来，让这个外邦的人，让不信的人，一谈到你，一谈到基督徒，总是有一种印象，愿意和基督徒来往，更愿意认识我们的上帝。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施恩，让我们懂得你训练先祖的原理，让我们晓得你的应许对于先祖是巨大的安慰，让我们也看见在应许中的先祖他们的生活，坚定地相信你，虽有软弱你也总会干预。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是软弱的，多疑的，逃避困难的，但愿主的应许和话语安慰我们，使我们坚定的信号，在困苦中抓住应许，忍耐，继续的忍耐，我们必会有百倍的收成，必会看见你的赐福，也会经历你的真实。愿主帮助我们，奉主名祈求，阿门。